各位牧者，各位同工，弟兄姊妹，晚上好。这个在美国的牧者同工是早晨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是谨防异端假道与和圣经连接的重要性。这是周爸给我的题目，也是两个题目，就是要谨防异端和假道，还有要与圣经连接的重要性。感谢主，我们每一位同工弟兄姊妹，我们先回到里面来与主连接。我们无论是读经、讲道、听道，还是祷告、敬拜，都先要回到里面，回到基督里，回到圣灵里，回到神的话里，回到信心里，回到爱心里。今天晚上，我和大家先来看一处圣经，那就是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到20节。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还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19节头两个字就讲的"所以"，有"所以"就有"因为"，"因为"就是提到18节，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要使万民都来做主的门徒。也就是说，神将万有交在了耶稣的手里，将管理权交给耶稣，神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他是弥赛亚，是君王，他有权力管理世界，就像亚当神把伊甸园的管理权交给他是一样。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所以19节的第一句话就说，所以，因为万有赐给耶稣了，所以你们就要去，往普天下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要去就是一个行动，去的地方就是普天下，目的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怎么做主的门徒呢？就是要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（括弧或作）。受洗归于父、子、圣灵的名下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人施洗，也叫着使人归于父、子、圣灵的名下，就是归于父、归于子、归于圣灵。这里也是讲到三种洗礼，父的洗就是悔改的洗，约翰的洗。约翰是行悔改的洗，是父的洗；子的洗就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水洗；圣灵的洗就是领受圣灵充满。第一次的圣灵充就是圣灵的洗。这是讲到三种洗礼。我们悔改归于父，我们受洗与基督联合归于子，我们也归于圣灵的名下，归于圣灵。 也是归于他的名下，被浸泡在圣灵里，这就是受圣灵的洗。那么里面被圣灵充满，那也就是里面被圣灵得着了，圣灵得着我们的心了。我们怎么使人做门徒，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还有什么呢？就是还我所吩咐你们的，也就是把全备的真理、全本圣经教训人，叫人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就是归于父、归于子、归于圣灵，还要归于圣经。最后呢，因为遵行圣经，还要常常得着主的同在。我们不单是要信神，还要经历神，得着神的同在。这两节圣经非常的丰富，可是今天晚上我们不能讲这两节圣经。我提示这两节圣经要提到三个重点，我们只能讲其中的一个重点。也就是说，第一个，当然这一段圣经有很多重点，我提示三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信仰的根据，就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对不起，信仰的对象就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这是我们信仰的对象，也是我们归于他们，也是我们信他们。因为创世纪说，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男造女。我们信的不是其他的神。外邦人有无神论，有多神论，那我们呢是独一神。独一神是三位一体的，就是父子灵。那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对象。那另外呢，第二个就是信仰的根据，就是耶稣说还我所吩咐你们的，这个就叫做信仰的根据。换一句话说，信仰就是信神，信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也要信圣经，圣经就是我们信仰的根据。我们的信仰不是根据我们的认为，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。外邦人没有经书，那是迷信。那有经书呢，就是他们的佛经啊，这个古兰经啊什么的，那些都是没有根据的，人本主义的，人的头脑研究出来的。所以圣经才是基督徒信仰的根据，基督徒的信仰不能没有圣经，基督徒的信仰没有圣经也变成迷信。你不根据圣经信，你虽然信三位一体的神，也是迷信，因为没有根据。我们不是认为神是怎么样，我们是相信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还有第三个就是信仰的经历，就是经历神的同在。约翰一书的三章23-24节说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23节是告诉我们两个命令，一个就是叫我们信耶稣，第二个命令就是照耶稣所赐给我们新命令彼此相爱。24节就说到，遵守神命令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然后约翰又说，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，他说他在父里面，父在他里面，他 他指的就是圣灵在他里面，因为是三位一体的神，父子灵是分不开的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今天领受了圣灵，圣灵就是神，就是父的灵，也是子的灵，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就是父与子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们是分不开的。正像耶稣说，我所做的是不是我做的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节说，你们被抓的时候交给人，不要思虑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。父的灵也是基督的灵。所以耶稣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们要小心，都不是一部分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怎么样呢？我不是一时同在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哈利路亚。我们的信仰对象要清楚，我们不是信其他的神，是信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神，他的名字叫耶和华，在旧约他是三位一体的神，自由拥有的神，独一无二的神，创造万有救赎人类的神。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，他是道，他就是神，他成了肉身，他升上高天，又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传的是三位一体和圣经，根据圣经讲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经历的圣灵。所以一个人的信仰如果只是参加活动，那这个就要凑热闹。如果来研究圣经，没有经历圣灵，这个就是宗教徒，文化的基督徒，是理性文化基督徒，不是真正的经历神。因为他没有经历圣灵，就没有经历神。正像约翰说，认子的连父也就有了，还不认子的就没有父。同样的道理，还领受圣灵的就连父和子都有了，还没有领受圣灵的就没有父也没有子。所以耶稣成就了救恩，他升上高天，差遣圣灵来赐下灵恩，经历圣灵的人才是真正经历了灵恩救恩，也同时经历了灵恩。一个说他接受救恩的人，他必须经历灵恩。我讲的灵恩不是说扑倒哭笑，乃是说他经历圣灵。我讲的灵恩是，你因为有圣灵就得到圣灵所赐的恩典。我对圣灵的灵恩的定义就是包括你被圣灵感动重生得救，都是包括在圣灵给你的恩典中。所以救恩跟灵恩是分不开的。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在创造的时候显明父的工作，当然也有圣子和圣灵的工作。那么救赎，圣灵感孕耶稣成为肉身，显明的是子的工作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然后耶稣升天以后，就差遣圣灵来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信仰的对象不能错，信仰对象错了，就变成异端了。外邦人的无神论和多神论都是错的。那么基督教如果信的基督徒如果信的不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他就有问题。犹太教的人真信圣父，他一定会接受圣子。那么真基督徒，他不单是信耶稣，他也要相信圣灵，他信父的创造，子的钉十字架死里复活，子的救赎，他也要领受圣灵，是分不开的。所以我们信圣父圣子圣灵，这是信仰的对象。我们根据圣经信，这是信仰的根据。 我们领受圣灵，常有圣灵同在，回到圣灵里，那才是信仰有经历，才是信仰实际。有了圣灵，我们才是重生的，得救的，我们才是有恩赐有能力的，我们才是有活水井的，才是有生命河的，才是神的殿，神的家，神的国，成了神的身体。有了圣灵，你才是有得基业凭据的人，有了圣灵，你才是有印记的人，有了圣灵，你才能体贴圣灵，顺服圣灵，随从圣灵，依靠圣灵。有了圣灵，你才能有恩赐有能力，有了圣灵，才能奉主的名医病赶鬼。有了圣灵，你读经才有亮光，引导你明白真理，讲道才有感动，才有启示。因为不是我们自己讲，我们受审判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说，讲道当然也不是自己说。保罗说，不是靠着高言大志、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靠圣灵和大能的名证。讲话也好，讲道也好，祷告也好，读经交通，一切都要回到基督里，回到圣灵里，回到神的话里。我们常常听主爸说，要与耶稣、圣灵和神的话连接。什么时候连接呢？他并不是只是在讲道的时候连接，在工作中、生活中、信仰中、侍奉中，时刻与基督、圣灵和神的话连接。因为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不借着我，没人到父那里去。所以我们想遇见父，到父面前靠着子，想真正认识子，到父面前也必须借着圣灵，想认识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必须借着圣经。哦，我觉得太宝贝了，所以啊，哎呀，我一直都认为你内在生活真过进去了，你就是遵行神的话，进入神的同在。信神的话，你经历了神迹、启示、异象、异梦，那才是有根基的。你进入神的同在，就必不会缺乏能力恩赐。所以我们不要只追求圣灵的恩赐、能力和神迹，我们要进入同在。进入同在不会缺乏能力恩赐和神迹，进入神迹启示，没有进入同在，就达不到神的标准、神的要求，达不到神的心意。比如说我们到外院、到圣所，必须到至圣所吃饼得饱，不如认识那是神迹，认识神迹不如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神的同在比一切的神迹启示、什么各样的恩赐都重要。在神的同在里，你的听到讲到不一样了，你有进入神的同在，你可能就谦卑了，就悔改了。你虽然能医病赶鬼，讲道很好，你也不敢骄傲了。所以那个在恩赐里服侍的人和在才干里服侍的人，他一定会骄傲；在神的同在里服侍的人，他不敢骄傲。像摩西、大卫、彼得、保罗都是在神的同在里，约瑟、丹以理，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恩赐能力，想成功、想出名，他们所追求的乃是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追求神的话，追求神的同在，是信仰的最重要的两个要点。因为圣父、圣子在天上，圣灵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圣经在我们手里，我们读了、听了，要把它放在心里相信。今天与基督的连接，就是靠着圣灵和神的话。重生得救是借着圣灵和神的话，传道是传神的话，靠着圣灵的能力传讲基督。一切都在 神的话和神的灵里。我们过内在生活，就是住在神的同在里，遵神的话，住在基督里，与基督连接，就是那个葡萄枝与葡萄树的连接。怎么连接的？就是在乎遵行神的话，与圣灵连接，跟随圣灵，体贴圣灵，随从圣灵。约翰福音的14章21节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。哈利路亚。我想提的就是，我自从真正进入内在生活，我觉得什么特会我都不太渴望参加了。如果要学传福音门训小组，我们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学。如果学生这个要想生命长进，我觉得遵行神的话，进入神的同在，才能是我们生命长进的途径。所以不再想到这里那里去找主了。就像那个叫谁，是芬乃伦还是谁，跟盖恩夫人说，夫人，为什么到外面找你里面的主？我们早晨的灵修有好多弟兄姊妹都说进入了，这个礼拜四早晨郭牧师也讲到了到底什么是进入了，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明白什么是进入了。你在安静等候你里面进入了，然后你每天都进入了神的同在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。你凭感觉呀，凭头脑呀，觉得放音乐呀，享受音乐呀，听那个道讲得很好呀，没有进入神的同在就不算连上。所以内在生活帮助人回到里面认识基督，经历基督的内住，与他连接，回到他的里面，回到基督里面。哦，无法形容的宝贝。昨天晚上有一位同工跟我交通，今天又跟我说，说他这几天讲道一点也不累了，激动的不得了。一个人讲几天不累了，过去呢总是有压力有紧张，现在读一节经文讲不完的讲，一直有水流，激动的不得了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就是要与基督连接，与圣灵连接，与神的话连接。归于父，归于子，归于圣灵，与基督圣灵和神的话联合，回到基督圣灵和神的话里，当然也要回到信心和爱心里。神的话何等的重要。我虽然刚才提到三点，信仰的对象、信仰的根据和信仰的经历，对象是三位一体的神，根据是圣经，经历是圣灵。你经历圣灵你就经历神了。如果你的信仰没有经历圣灵，你仍然是个宗教徒，你信的没有神。如果神是真的，恩高是真的，神是活的，你没有经历神，没有经历圣灵，你的信仰就不真，你就没有与那个活水井连上，没有与生命河连上。耶稣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要成为泉源，只涌到永生。正常的基督徒与圣灵、与基督、与神的话连上，基督是不活的，圣灵是活的，神的话也成活的了，祷告敬拜讲道听到都是活的了，唱诗歌都是活的了，因为有膏抹，一切都活了。他所赐的水就是圣灵。约翰福音的4章10节和14节，14节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一个基督徒服侍神的人还渴，就是不正常的，不渴了，因为圣灵是活水，满足了，解渴了。而且什么呢？他所赐的水在里头要成为泉源，就是那个一道江河， 生命河，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和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二节讲的那一道生命河。生命河就是圣灵。二十二章好几次讲到什么新户来说喝，愿意的口渴的都可以来喝。圣灵说来喝，就是喝这个生命水，就是圣灵。所以人若喝了他主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，在他里头要成为泉源，就是永远不会干涸的，不会枯干的，是泉源。什么泉源？旧约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说是一口活水井，新约说是一道生命江河。那不是雅各的那口井，那口井是地上的物质的水井，那能只能解决人肉体的渴，解决不了心灵的渴。唯有圣灵才能解决人生命中的干渴，成为泉源。到什么时候？拥到永生，不是滴答滴答的，是拥到永生。就是像周爸常说的，哦，好多讲不完，讲不完才对，讲不出来了就不正常。为什么讲不出来了？就是听来的、研究出来的、学来的，绞尽脑汁讲，讲着讲着头昏脑胀，讲没了。一本圣经，一口水井，永远讲不完。圣灵感动讲，怎么可能讲得完？讲一辈子也讲不完。那些学的知识是学的死知识，讲讲就没有得讲了，就讲不出来了。就像刚才有位同工跟我说，一节圣经讲了好多的亮光，讲不完，就是连上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要在这三点里面重点提这个，就是信仰的根据，就是圣经。圣经是何等的重要，你没有圣经，你的信仰就没有根据。刚才我讲到，圣经就是我们信仰的根据。一个基督徒没有读圣经，没有听圣经，那你怎么做基督徒？你说你年龄大，不识字，不能读，眼睛不好，那你要听。你如果年轻识字，你不但要听还要读。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读圣经，除非年龄大眼睛不好看不见不识字。如果不能读，就一定要听。那假如你是一个工人，是个侍奉神的人，你不但要读，你要听，你还要讲。那你讲从哪里讲？讲什么？你凭什么跟人家讲？你到底讲什么？你当然就是要读圣经，听圣经。你读了，需要有属灵长辈引导你，帮助你明白基要真理，懂得基本的解经原则。你没有读又没有听，凭什么讲道？你一个信徒，你不读圣经，你不听圣经，你怎么认识神？你怎么知道神？你怎么能知道你的信仰怎么信？你的爱主怎么爱？你怎么能知道怎么防备异端？你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你天天跑也是个糊涂徒，是个凑热闹的基督徒。而且你很多的信仰的根据都是无知的，都是迷信的，比如什么灾前呐、灾后呀、灾中啊、什么灾末呀，众说纷纭。总不能有五次被提、六次被提、三次、四次被提，总是要读圣经。无论讲什么，都要根据圣经讲。传道人就是讲圣经，信耶稣的人就是信圣经，信神的人要信圣经，信圣经的人才是真信神的人。你不能说我信神不信圣经，那么反过来说，你信圣经才是真信神，你真信神就一定要相信圣经，你信神也信圣经，你的信心会大得长进。 很多时候人不信神也不信圣经，就是因为没有读没有听不明白，所以对神认识的模模糊糊的。所以与圣经连接何等重要，它是我们信仰的根据，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你没有圣经你怎么信？你咋知道神？你没有圣经你的生命怎么长进？所以不读圣经不听圣经的人，信仰不是空洞的，不是迷信的，不是无知的，不是凑热闹的，就是容易跌倒的。那请问不读不听怎么遵守呢？不读不听咋遵守？遵守什么？马太福音7:21-23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那遵行一定是在听和读、信和明白之后。你没有读没有听，你没有讲，你没有相信，你没有遵守，你没有相信，你咋遵守？那你不遵守怎么进天国？如果你一点都没读，一点都不知道，或者你知道的很少，风一吹就倒了。那接着24-27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就是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。你想信仰不倒塌，信仰根基不倒塌，侍奉根基不倒塌，这个爱的根基不倒塌，信的根基不倒塌，你的爱情啊，你的所有的不倒塌，能站立得住。包括你爱人、爱丈夫、爱妻子、爱弟兄姊妹，这个你的信仰不跌倒、不倒塌，信仰工程、侍奉工程、生命的工程、爱心工程，所有的工程不倒塌，都是在乎你有神的话。你在哪方面明白神的话，遵守了哪方面就有根基，就不会跌倒。你的奉献不会后悔，你的施舍不会后悔，你的行善不会后悔，都是因为你明白了神的话。神的话讲的越多，你越明白，你就守的越多，你就是在越多的事上不跌倒不软弱。你可能愿意传福音，你不一定愿意奉献，你可能愿意奉献，不一定愿意施舍。那你为什么圣经要求的100件事、1000件事你都愿意做了？就是因为你，耶稣说了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啊读啊，听啊听啊，讲啊讲啊，一直读一直听一直讲。读听讲的目的就是为了遵守。提摩太后书3:16-17我们都非常的熟悉，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，圣经是从神来的，神默示的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教训你，督责你，使你归正，教你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请问你不读不听，你怎么领受教训？你怎么被督责？你怎么得益处？你怎么被归正？你怎么能叫你得以完全？你怎么行善事？所以圣经不是我们买了放在家里的，也不是我们读读就放在那，研究研究就放在那里的，不但要读要听，还要领受教训，被督责，被归正，被教导学义，叫我们得以完全，还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长此以往，多少年的信仰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偏差，因为一直想着想明白圣经，研究圣经，懂圣经，懂了以后讲给别人听，这样才免得失业，免得没得讲。哇，始终都忘了领受教训，被督责，被归正，教导学义，叫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我们的读经讲道和听道的目的都不是为了研究知识做学问， 所谓的神学，拿毕业证研究学问，都不是神的心意。我常常说，我这二年常常说，其实呀，我们基督徒就是不懂得去研究明白，研究了再放了，再去研究不明白的，明白以后再放了，再去研究不明白的，这根本就不是神的心意。你说找人讲，其实你读了就信，信了就去遵守，你就明白了，那个话，你就吸收了那个话语的能力、权柄、那个营养，你就得着亮光了。它有什么秘诀呀？明白圣经的秘诀就是读了就信，信了就守，你就一定会明白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不是说吗？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，这样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所以你真守道就是真门徒，真门徒你就真晓得真理，你就明白了，你明白了你就得自由了。你如果得自由，你也会得生命、得能力、得权柄、得亮光、得喜乐，神话语的应许你都会经历，都会得着。所以呀，我感觉我们就单纯的、谦卑的、相信的，靠圣灵来读经，读了去守。你请哪个牧师给你开培灵会、布道会呀？根本谁也不用请了。你这样做做十年、二十年，最后都请你。那当然，没有这个意志，有时候你做不到，你还需要请别人。我不知道周爸以前他参加的特会多不多，但是我常听他说，他一年去见吴牧师一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如果能一直坚持到单纯、相信、谦卑，靠圣灵去读经，读了就去守，我相信你不上任何神学，你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信徒或者是传人。可是我们常常就是想一口吃个胖子，走捷径、抄近路，就是要研究圣经，想知道一大堆，马上就讲给别人听，没有把它当成生命的粮食，没有想着遵守、被改变、被督责。我们都是觉得你讲讲我讲讲，大家听着觉得还不错，很有亮光，过过听道瘾，成了听道经，而不是为了遵守。信耶稣的人千千万万，读圣经、听圣经的人都千千万万，讲圣经的也是千千万万，可是愿意守圣经的人实在不多。当然也有好多人信了不读圣经，或者不听圣经，或者说读了听了没有坚持，不明白的多。哦，姊妹，我们要与圣经连接，与圣经连接你才是个真信徒，你的信仰才有根基。与圣经连接，你的侍奉才有根基。你看那个马大胡士祖，因为没有选择少的胡混，做点事捞骚怨言。有的人说，牧师啊，我好辛苦，我都为你干的，我鞠躬尽瘁，我暂时疆场，暂时场了。其实侍奉主没有那么可怜，侍奉主真正摸着主的心意了，绝对不会很痛苦，一定是很享受的，真的很享受，不是自我陶醉，不是骗人的，真的享受。讲道不应该是越讲越累，应该是越讲越刚强，越讲越喜乐，越有能力，就启动开了嘛。圣灵做工的时候，讲给别人，把别人鼓励了、复兴了，你自己当然也跟着沾光了。所以侍奉没有根基，就是因为缺乏神的话。你的侍奉，如果你的侍奉你讲到没有神的话，你只能讲累学、妄论、虚空的妄言、人间的遗传、世上的小学和老胡荒谬的话。讲道人不读圣经，他就不能成为讲道人，或者说他就是个冒牌的讲道人，他就是个假冒伪善的讲道人。讲道人不读圣经讲什么？讲道人，讲道人没有读圣经怎么讲什么？我们知道 假教师、假先知都不是神所喜欢的传道人。我认为假教师有三种。第一种就是讲的都是死圣经，做不到，就是新约的法利赛人文士。法利赛人他们什么生命假了，他讲的道理还是对的，生命假了，假教师没有生命，他没有从神的话得到生命。第二种假教师，他讲的都是累学妄论，虚空的妄言，人间的遗传，世上的小学，不是圣经的话。那第一种是他读了圣经没有信，没有认真信，没有圣灵的恩膏，所以没有信心，没有爱心，没有生命，研究的都是死的圣经知识，生命假了。那么第二种就是道理假了，讲的都不是圣经的话。提摩太后书4:3-4说，时候要到，我理解的这个时候要到就是主耶稣快来的时候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，就是不喜欢圣经，不喜欢讲圣经。如果人喜欢读，喜欢讲，喜欢听，喜欢守，圣灵感动，活在圣经里，活在圣灵里，咋会没有道讲？咋会不想讲？咋会不讲圣经？咋会去东拉西扯，东凑西凑乱讲？咋可能？圣经还讲不完呢？为什么到处乱讲？因为不认真的读，不认真的听，不认真的信，不认真的守，所以圣经的话不成为生命，不成为活的话，那所以就要东拉西扯，到处乱讲。所以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，耳朵花痒，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厌烦真道，随从情欲。如果不爱慕真道，怎么能讲道？顺从情欲，不是圣灵呼召的，怎么能做传道人？耳朵发痒，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。我们不只是个师傅，我们是有教师的恩赐，但我们也要有属灵的生命，做父亲。保罗说，你们学基督的，师傅虽有10,000，维护的确实不多。所以末世的假教师多得不得了，就是乱讲道。保罗在哥罗西书2:8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累学，就是哲学头脑推理，妄论，就是没有根据的话，这个累学妄论，虚空的妄言，人间的遗传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了。这些都是假道，不是圣经的话，是假教师讲的，什么老胡荒谬的话，荒谬无凭的话，累学妄论，虚空的妄言，人间的遗传，世上的小学，传道人就讲这些，就把弟兄姊妹害了，像毒草，让弟兄姊妹不能进入圣经，不能吃干粮，不能明白圣经，不去爱慕圣经，不去科目圣经。讲道人必须活在圣经里，活在圣灵里，在基督里，你虽然不是滔滔不绝的背圣经，都融会贯通了。我过去喜欢背圣经，这几年过那点生活，觉得稍微有一点相信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一点点。过去就是背知识，研究纲体，假冒为善，做法利赛人。那么第三种假教师，就是讲的都是违背圣经的话，跟圣经冲突。如果讲的不是圣经，都是世俗的道理，不违反基督教的原则教义，还没有那么严重，那只是讲这个世俗道理的假教师。如果讲的都违背圣经的真理，违背原则，那就更严重的假教师，是邪灵充满的，是这个道理是违背圣经原则，违背圣经真理的，那就更严重的假教师了。所以第一种生命假了，他研究的道理知识还是对的，活不出来，没有圣灵，因为没有真信，没有真守。第二种讲的都世俗的道理，还不算违背圣经，只是不是圣经的话，供应不了弟兄姊妹的需要，都是糠皮。那么第三种更可怕，假教师他讲的都是 一段的道理。就比如说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，就像加拉太书第二章说，就是那偷子进来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的。还有彼得后书的二章一到二节，彼得说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埋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。就是讲的道理是违背圣经原则的，违背教义的。所以侍奉者，不管你是讲道人，你是使徒，是先知，是传福音的，是牧师，是教师，还是你是代祷者、代敬拜者，你没有神的话都不会有能力。你看那个代祷者，如果有被神的话、被神的灵充满了，我们不能只被圣灵充满，也要被神的话充满；我们不能只被神的话充满，也要被圣灵充满。你被神的话充满，如果没被圣灵充满，可能是满脑子的死知识，而更骄傲。知识使人自高自大。你不被圣灵充满，你被神的话充满了，只能是死知识，背圣经。你被圣灵充满，没有神的话，你讲不出来，你只能说感觉呀、异象、异梦、恩赐呀，就凑热闹呀，什么哭笑扑倒啊，好热闹，但是没有深度，不懂原则。我们必须是理性强、感性强，像摩西、大卫都是理性、感性都强的，偏理性就是知识，都是头脑的。偏感性，没有神的话，也不是神的心意。我们必须进入神的话和神的灵。所以，这个假教师研究的错误的道理，抵挡圣经，就像末世底主义，就像律法主义，他们都是假教师。过去，在以色列人中间有很多假先知。在新约时代有很多假教师把道理讲错了。那么假先知有两种，管的是假教师和假先知都是错的，都是因为他们的信仰，对不起，信仰没有根基，他们的侍奉也没有按照圣经。那假先知第一种假先知就是他讲的是他自己的话，他说是神感动他讲的，就是奉耶和华名说的假预言。第二种假先知就是被邪灵充满了。那么真先知只有一种，就是圣灵借着他讲话了。所以我们不要虚假，不要虚伪，不要动不动就说圣灵跟我讲话了。圣灵真跟你讲，你也要小心，不要到处去声张张扬。圣灵跟你讲话了，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，除非感动你借着你向别人说，你还要很清楚，圣灵跟你讲了就是跟你讲了，没有跟你讲就是没有跟你讲。你如果模模糊糊的、模棱两可的、疑疑惑惑的，基本上都不是。圣灵跟你讲话是非常清楚的，没有那么清楚的，你问来问去大部分都不是。圣灵跟你讲话多么的清楚呀。当然我今天晚上没有办法仔细讲这个，我只能告诉大家说，真先知就是神跟你讲话了。神跟你讲话了，也第一个他只是跟你个人的关系，关系你，神要借着你讲话了，你才是先知。神跟你讲话了不等于你是先知，每个人都可能得着恩高的教训，但不等于每个人都能成为先知。千万不要神没跟你讲话，你不能就说圣灵跟你讲话了，也不要这个骄傲虚假，给魔鬼留地步，变成假先知。真教师只有一种，真教师是按照圣经的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他们是根据上下文一经解经，合乎整本圣经，读了相信，读了遵守，靠着圣灵活出生命，他们才是真教师。真教师是相信圣经的，遵守圣经的，是有圣灵的，是正义混解真理道的，不是乱讲胡扯八道的。弟兄姊妹同工们，我有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，因为我听到有好多的假教师、假先知，就是好可怕。国外的弟兄姊妹没有这种感觉，因为中国人呐、就是有的文化低，有的就是很喜欢 投机取巧、抄近路，就是不读圣经。那天有一位同工跟我说，说有一个人常常上他那里去，动不动就要去讲道，问他讲什么，讲不出来。他问他，那你讲不出来还讲？那就是他说神叫他传道，一听就是讲难听了，就是招摇撞骗、骗吃骗喝的假教师。没有神的话，没人接待，你传个什么道？没有道，传个什么道？哦，弟兄姊妹呀，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啊！我天天在外面，我真是遇到了太多太多的研究死知识的、乱讲道的和讲违背真理的，真的好多假先知、假教师。这就是末世的预兆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，耳朵发痒，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。因为长期乱讲，人就觉得听那些死知识听不下去，长期讲那些无聊的话，听得没有根基，乱解经。所以一旦来了假教师、假先知，他们就蜂拥而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听的死知识，他生命不得长进，讲的都是那些世俗的道理，对生没有进入，没有根基，他怎么会不受假基督、假先知的迷惑、假教师的迷惑？我们多么需要回到圣经里！我每天只要一讲到，我就鼓励弟兄姊妹要回到圣经，要读圣经。信耶稣不读圣经，就是开天国玩笑。怎么热心？你不读圣经都有问题。像马大胡思胡思就怨言了，因为他没有选择那上好的湖。当然，等到约翰福音11章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他不一样了。他不一样了，哈利路亚！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，一定要相信圣经。这个提摩太前书4章1节说：“圣灵明说后，圣灵明说，这个将来必有人离弃真道。”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这是圣灵明说，就是圣灵明明预言的。圣灵明说什么呢？将来必有人离弃真道，所以离弃真道就会信假道。你不懂得真钱，假钱你就分不出来了。离弃真道就只能信假道，那离弃真道不信假道，信什么？那除非跌倒，不信了。还有什么呢？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，你不顺从圣灵，就只能受邪灵的引诱。为什么邪灵会引诱？因为离弃真道了嘛。圣灵的工作跟真理是分不开的。你活在真理中，你也要活在圣灵中。当你活在这个世俗的道理中，或者说你离弃了真道，你只能信假道。你信假道，只能有邪灵的引诱。下面他又说什么鬼魔的道理？圣灵明说，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都是因为缺乏信圣经，缺乏经历圣灵，缺乏生命。所以，如果信圣经，如果有圣灵，你就有生命，你就觉得那神的话有亮光，能给你带来生命、权柄、能力，能带来喜乐，供应你生命的需要。你会觉得神的话是那么的宝贝，那么的真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好多同工都进入了，哎呀，就是说读圣经爱不释手，一读就有亮光，讲不完，因为遇见复活这主了，遇见活的圣灵，那个读圣经都是活的话，听圣经都是活的了，讲圣经都是活的了，祷告敬拜都活过来了。哦呀，我知道，我侍奉主几十年都很痛苦。人多讲不出来，人少讲不出来，年纪大的我讲不出来，小孩子我讲不出来，冬天冷我讲不出来，夏天热我讲不出来，就被环境左右，因为就看环境不看耶稣，不相信神的话，不相信圣灵同在，受了几十年的罪，那个常常讲不出来，很痛苦，不知道讲什么。现在因着近着内在生活了，哎呀，无法形容，不知道。啥叫为讲道忧愁？就是上个礼拜，我有10分钟 几分钟的忧愁，好几年都没有这种忧愁了。后来我说，主啊，我不担心了，我交给你。等我上去讲了，圣灵又做工了，因为我说我相信你做工，我不担心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们领受的是圣灵，圣灵是活水，圣灵是神。我们讲道，我们这个人是神的人，讲的道是神的工作，是神要讲，我们不需要忧虑担心。我们要靠着圣灵讲，不是靠高言大志、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靠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讲道不只是讲圣经，讲道是讲那个活的道，也要靠着圣灵讲，也要根据圣经讲，也要有经历，还要有信心。回到谦卑温柔里讲，回到生命里讲，回到基督和圣灵里讲，回到圣经里讲道，回到信心里讲道。我们常常因为那个话不是活的话，是研究的知识，所以一讲到就有压力，好紧张，觉得怕题目写的不好，想到哪个牧师坐在下面听到，竟是紧张，竟是乱想，没有回到里面，靠着圣灵回到基督里讲。如果我们靠着圣灵回到基督里讲，根据圣经讲，就不用担心了，就自由了，也没有压力了。讲到不应该是有压力的，那除非我们与基督、与圣灵、与神的话联合，不然的话就一定有压力。我记得是2014年还是2013年，应该是2013年，周爸在香港跟我讲，叫我在网上讲课，我说我不讲，他说为什么，我说我有压力，我不知道讲啥，他说哦，有压力就不要讲，有压力不是出于神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觉得我讲了几十年，最不会讲的就是生命之道。为什么？研究死知识，学的知识，研究圣经很容易学，有的人聪明半年就学会讲道了，再长也就3-5年就学会了。那个生命的道就只能经历多少讲多少，就讲不出来那个生命的道，因为学的都是死知识，研究圣经嘛。我一听周爸讲，我就觉得难过，那咋讲，往哪讲啊，怎么那么多讲，咋讲出来的呀。哦，那个是在生命的经历里，在活水的江河里，后来神才开我的眼睛，觉得哦，这是生命的道，不是研究知识了。我天天研究知识，我就觉得讲的那些都没有用，好羡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要回到生命里讲，信心爱心里，回到圣灵里，回到基督和神的话里讲，讲我们对神的经历是融会贯通的，是有生命经历的，是接地气的，不是研究的那些高空中楼阁的神学知识、道理、名词、定义，什么题目、讲章。我说我们是讲道，是做见证，是传福音。讲道就是讲神、讲耶稣嘛，传福音就是讲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嘛，做见证就是讲你对他的经历嘛，不是所谓的讲知识大纲、小体、大体、神学理论、名词定义。我一开始我听周爸讲有一点失望，就觉得哎呀，这题目都没报清楚，记啥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哦，是讲道，不是讲道理，不是讲大纲小体。弟兄姊妹同工们，我们真的要讲道，不是背圣经，不是想讲死知识，要讲道。赞美主，我们要与圣经联合，我们与圣经联合了就不会变成异端，我们与圣经联合了就会讲生命的道，我们与圣经联合，与基督与圣灵联合就会讲生命的道，我们与圣经联合了就不会讲那个世俗的道理，不会讲异端的道理，不会讲死道理，就会讲活的道。我们一定要信仰与圣经联合，侍奉与圣经联合，你带敬拜要被圣经充满，被圣灵充满，你就会带得很有能力。你带导，我看到的真正有能力的带导者、带敬拜的，管的你是弹琴打鼓的、讲道的，什么这个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，只要有神的话、神的灵充满的、遇见基督的， 你都会有能力、有恩高、有生命力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没有神的话，你的生命会出问题。亚当怎么出问题的？就是违背了神的话吗？夏娃违背了神的话吗？亚当也违背了神的话吗？亚干怎么出的问题？就是违背了神的话。那个该隐怎么出的问题？就是他用头脑，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敬拜神嘛。那个拿达亚比户就是献还火，不了解神的心意嘛，没照着神的话去做嘛。那个扫罗为什么出问题？就是没有遵循神的旨意嘛。所罗门为什么出问题？就是一天呢光讲智慧的话，没有时间读经祷告敬拜遵循神的旨意嘛。大卫为什么不出问题？摩西为什么不出问题？以斯拉为什么不出问题？凡是生命出问题的，凡是违背神的话的人，都是从生命、信仰、侍奉坠落了。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原则。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原则，信仰的根据。神的话是我们侍奉的原则，侍奉的根据。神的话是万有的说明书，宇宙的说明书，地球的说明书，家庭的说明书，婚姻的说明书，教会的说明书，以色列民族的说明书，是我们生命、生活、工作的说明书，是我们侍奉的说明书。一切都在乎神的话，它包罗万象。所以凡违背神的话的，都是出了问题，错了。凡是坠落的人，都是违背了神的话。有从生命中坠落的，有从侍奉中坠落的，有从这个信仰中坠落的，不管是谁坠落了，都跟违背神的话有关系。你变成异端，就是因为违背神的话。你变成假教师，就是因为没有神的话。你被异端迷惑，就是因为没有神的话。你打败仗，耶稣打胜仗了，就是因为他用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三次都用圣经。亚当夏娃打败仗了，就是因为没有圣灵，没有用上圣灵的宝剑。东方闪电写一本小书卷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不明白神的话。哎呀，有了神的话又遵守的，就是属灵的弟兄姐妹和母亲，就能进天国，就有属灵的根基，就能明白真理，就能得自由。有了神的话太重要了。这个有了神的话，你的生命才能长进呀。我们知道肉体不吃粮食，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不吃粮食影响你的成长，我们是大人不吃够用的营养，我们身体不健康。如果我们想健康，必须吃够用的食物营养，身体才能健康，孩子成长才能不受影响。那么我们今天是基督徒，神的话是灵奶，神的话是粮。耶利米书15:16，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上帝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和快乐。耶利米说，神的话是他的欢喜，也是他的快乐。神的话是他的食物，他当食物吃了。人不能缺少食物，也不能缺少神的话。耶稣在马太福音4:4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想不通的是，一个基督徒天天说我要生命丰盛，耶稣怎么叫你生命丰盛？那不就是借着神的话和神的灵吗？你在聚会中圣灵运行，感动讲道人，也感动听道人，你就听到了神的话，遇见耶稣，你才能得着生命的丰盛啊，生命成长啊。耶稣不是说吗？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人永远不渴。约翰福音6:33说，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那这个话不是死字，这个话是耶稣说的活的话，有恩高的话。 正在圣灵正在讲的话是瑞玛，不是 logos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想生命丰盛，咋可能不吃灵奶不吃灵粮？咋可能不读不听不信不守？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，耶稣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稣说，我来了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你说你要得丰盛的生命，你不读经不听道，你就是读了听了不信你不守，咋可能得着丰盛的生命？怎么可能？是哪有这个道理呀？不存在这个道理。约翰福音的五章39节到40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圣经给我们带来永生，也是给耶稣做见证的，这也是信仰和侍奉的准则。它让我们认识神，认识圣灵，认识基督。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生活、工作、信仰和侍奉。那个挪亚建方舟是神指示的呀，这个摩西建会幕是神指示的，照着山上指示他的样式。在这个出埃及记25章第9节说，你要谨慎，你建造一切的器具都要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去做。那个大卫建殿是神指示的，我们建造教会就需要明白神的话啊。那个上帝指示挪亚建方舟，不单是符合科学道理，又能住，又有属灵的含义，分三层，那个长宽高，可以能在水里飘，要不然它会翻船的呀。在这个都要照着神的标准、神的尺寸，我们不能没有神的话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想生命丰盛，怎么可能不读神的话，不信 不守神的话？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神的话就是灵奶，神的话就是干粮。而且想不通为什么基督徒不愿意读圣经，想不通。一个孩子生下来，他如果是活着的，他不可能不吃奶。一个大人如果他是健康的，没有病，他想活着，想有劲儿上班干活做农活，他不可能不吃饭。他不吃饭不是死了，就是吃饱了，要不然就是病了，不想吃了，厌食症了。总之一个人不喜欢读听神的话是不正常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圣经爱不释手，因为有了圣经你才能打胜仗。圣经就是圣灵的宝剑，有了圣经的话，你明白了信了，你才能生命丰盛，你才能有权柄有能力，你讲道才有内容，才有能力讲道，你的信仰才有根据，你打仗才能得胜，你才能不变成异端，你才能成为真传道人，你才能防备异端。神的话何等的重要。今天有人说耶稣马上就来了，什么接印了，接七印了，吹七号了，到期晚了，耶稣3年就来了，马上就来了，这都是因为不明白圣经。人如果不明白圣经，就是会到处乱讲。判断异端的全世界公认的有4个原则，就是三位一体，违背三位一体和不承认耶稣的神性或者是人性，还有违背了圣经的绝对，否认了圣经的绝对权威，否认因信称义，都会变成异端。否认因信称义是什么？就是你靠苦修律法，这个禁欲内功，那都不是神的旨意。我们基督教只强调因信称义，就是靠耶稣称义，因信耶稣得以称义，不是靠苦修内功，什么都不靠，单靠耶稣。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神的话太重要了呀，神的话圣经说比蜜更甜，比酒更美，神的话比金金宝贵，神的话连珍珠连钻石都比不上。你钻石也不能跟神的话比，钻石你身上背100斤钻石还得死，你有神的话就可以永远活着。这个耶稣说嘛，生命在我，复活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。有了神的话可以叫你不死，叫你上天堂，叫你胜过魔鬼， 不变成异端，不受异端迷惑。前几天有一次，大大的有一句话大大的感动我，就是这个聚会的时候有个弟兄说，耶稣舍己和舍命，是啊，没有神的话你怎么舍己，都是有自己的想法，神的话更新了我们的思想，没有神的话你怎么舍己，就是你越来越听神的话被改变了，更新了思想，没有神的话你怎么舍命。以后所说的四章二十节说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二十一节说，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。二十二节说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二十三节说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二十四节说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二十到二十一，二十节是榜样目标的改变。你学了基督了吗？他是你的标杆了吗？那么二十一节说是你思想的改变，就是靠着神的话，才有22节的这个旧人的改变，23节的心智改变，24节的形象的改变，都因为你效法基督，听了神的话，圣灵在你的心里更新了你的灵，神的话更新了你的思想，这就是你内在的改变。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神说话，神的灵运行，你重生的时候，听了神的话，圣灵感动你重生，你生命丰盛就是在圣灵和神的话里不断追求丰盛。你不能只研究知识，你也不能只追求圣灵充满，要有神的话和神的灵。像有一些偏的，一天到晚光求一相一梦感动，什么都凭感动，不要圣经了。连我们安静等候主都要特别小心，你只在那里安静等候，好舒服好舒服，不读圣经，那会变得很奇怪。有些弟兄姊妹问我说，安静等候主可不可以祷告了，说方言了，传福音了？我的回答是，什么都可以做，就加上相信神，相信圣经，与主联合。劳伦斯不也是天天工作照样与主同行吗？如果我们一学内在生活，安静等候主了，什么都不做了，班也不上了，教会的服事也没有，谁还敢过内在生活呀？有一次一个讲内在生活的人，一个同工讲过内在生活了，有两个没听过的过来问我说，内在生活就这样过，这么吓人。我说不是这样过的，是他讲错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常常说，我们如果没有过进去还不明白，最好不要讲，就会砸内在生活的牌子。也有人说我们不要天天高举这个，我们常常说内在生活就是回到基督里，不是他一个不是一个新花样新道理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就是叫你在里面信耶稣，受圣灵管制，回到里面信，不是凑热闹的，不是挂名的，不是研究知识的，也不是光追求感觉的，叫你进入神的同在，进入神的话。你进入神的话，进入神的灵有多少，你的生命就丰盛有多少。所以千万不要做一个凑热闹的基督徒，我们一定明白神的话。这个前几天也有一次特别感动我的，就是希伯来书第4章12节，如果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成了圣灵的宝剑，我们被抛开刺头，心中的思念和主意被辨明的时候，我们跟世界跟魔鬼跟异端打仗的时候，一定能拿出圣灵的宝剑。如果你的生命中没有经历到神的话成为宝剑，你征战的时候绝对拿不出来宝剑。神的话没有成为你生命的粮食，你绝对不可能生命丰盛，你绝对不可能讲出来道成为供应别人生命的人。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以生命带生命，生命影响生命，如果神的话没有成为你生命的粮食，你没有从神的话得着生命，你讲的道不可能供应人生命的需要。 都是知识道理大纲小典，不可能成为有能力有权柄的话。耶稣讲到有应该有五个特点，连他宣读圣经应该有六个特点。他一宣读，人就说是恩言；他讲道，门徒就说他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他讲道有生命的供应，约翰福音6章63节，路加福音24章32节说，他刚才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岂不是叫我们心里是火热的吗？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耶稣讲到眺望人，路加福音24章44到45节，耶稣讲到开启人，耶稣开启人，耶稣眺望人，耶稣供应人生命的需要，耶稣让人听他宣读圣经就蒙恩，耶稣讲到有能力，耶稣讲到有权柄。路加福音1章37节说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这节圣经不是直接讲耶稣讲道的，是天使报信给玛利亚，可是耶稣讲的道都是神的话呀，所以耶稣讲道肯定是有能力的，有权柄，有生命，有眺望，有开启，有恩典，让你蒙恩。有人说，哦，今天听到好有恩典呐，你都把人讲困了，讲累了，讲迷糊了，你怎么叫人蒙恩？我说，一个有真理、有生命、有恩高的人，他叫明白的人更明白，叫糊涂的人也能明白，除非不信抵挡。那么一个糊涂人，他叫明白的人糊涂，他叫糊涂的人更糊涂。一个软弱的人，叫人听到越听越软弱，一个糊涂人叫人越听越糊涂。一个刚强的人，叫人越听越刚强，一个明白的人讲道，叫人越听越明白。一个有生命的人讲道，叫人越听越有生命力。一个有被主圣灵开启的人，他讲道一定会开启别人。一个进入基督里面的人，他一讲到就让人遇见基督了。一个进到圣灵里面的人，他一讲到就让人遇见圣灵。一个进到圣经里面的人，他一讲到就让人进入圣经。一进入信心、爱心、敬拜、祷告的人，他一讲到就会把人带到这些里面。真的假不得，假的真不得，没办法装。我们为什么一听周爸讲到就进入同在了？因为他在神的同在里，他进入了同在，所以他讲，他哪怕不讲神同在，你从头到了就感觉到神的同在。所以内在生活最宝贵的就是叫我们进入神的同在。你分享，你讲道，你无论做什么，都是让人感觉到你有神的同在，就是你住在神的话里，住在神的灵里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要与圣经联合，才能生命丰盛。我们要与圣经联合，信仰才能有根基，不会跌倒。我们与圣经联合，才能防备异端。我们与圣经联合，征战才能得胜。我们与圣经联合，才能信仰有根基。我们与圣经联合，侍奉才能出问题。我们与圣经联合，才能不受异端迷惑，不变成异端，才能防备异端。我们与圣经联合，才有圣灵的宝剑与世界魔鬼征战，才能得胜。为什么大卫他能胜过扫罗，一个千夫长，一个晃羊娃能胜过一国之君？就是因为他凡事遵行神的旨意，他就得到了神的同在。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天天有能力、有恩高、有神迹，怎么能得到？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28章20节就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你只要天天遵行神的话，你就天天有神的同在。你天天有神的同在，不会缺少能力、恩赐和神迹，一定会有的。过去我们就是充电放电，充电放电，陪灵会陪过灵了又清灵，天天刚强软弱，像心电图，像电梯的直梯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正常。应该是一直刚强，越来越刚强，越来越喜乐，越来越有能力，不应该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的。耶稣讲道都是新道理，他不是解释旧约律法。然后耶稣复活以后40天讲说神国的事，使徒行传1章第3节说的，路加福音24章44到45节说，于是耶稣开门徒的心窍，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从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还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，就跟他们说：所以你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。耶稣3年多都讲新道理，没有讲律法。复活以后讲天国的奥秘，讲天国的事，神国的事，然后就把旧约圣经还指着自己的话，指向自己的话，全部给他讲解明白了。所以耶稣让门徒明白的是新道理，恩膏的教训，也明白旧约律法，明白的是指向基督的那些预言。这因为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，给他们讲解了真理。我们今天，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，也要得着恩膏的教训。这就是以前周爸说的圣经的教训和恩膏的教训。圣经的教训是旧的恩膏的教训，过去的恩膏的教训，现在圣灵讲话是新的恩膏的教训。这个彼得后书1章彼得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19节说的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才是好的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就是说圣经都是先知的预言，是确定的。对不起，圣经有先知的预言，圣经的预言都是确定的。对不起，我刚才讲错了，不是圣经都是神的预言，圣经里面有神的预言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并不是说圣经都是神的预言，圣经里面有神的预言。感谢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与圣经联合，我们就不会成为假教师、假先知，就不会被异端迷惑，就不会打败仗，就会得胜，就会刚强，侍奉有力量。为什么王明道那么有生命力？为什么贾跃民那么会解经？为什么尼托生讲道那么有影响力？为什么宋恒杰布道那么有能力？都是因为他们都被神的话充满了。哈利路亚。那我也常常说，为什么周爸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讲道，是因为他圣经熟。千万不要认为你光坐那闭眼等候，你不读经不听道，你将来就成为大有能力的影响别人的一个讲道人了，不可能。所以我相信等候要等候，祷告还是要祷告的，赞美也要祷，也要赞美，读经还是要的，听到也是要的，不要偏到一面。神的话是全备的，唯有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你东一点西一点就跑极端，就被绕住了，就没有自由了。你必须查考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不管是信徒还是工人，都需要被神的话充满。所以将来啊，不知道会有多少的异端、假基督、假先知、假教师出来，都是因为不在神的话里追求。我们走向了内在生活，一定要好好读圣经，进入神的同在。如果你真进入了，我相信你会不喜欢参加任何那种鼓动性的这个特会了。因为那都是昙花一现，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改变。进入神的同在，进入神的话，你哪还会想投机取巧去开培灵会呀？不需要培灵了，与耶稣连接了，还培啥灵啊？天天都刚强，就是追求圣灵的能力，不追求圣灵；追求圣灵的恩赐，不住在圣灵里，天天在缺乏恩赐、缺乏能力、软弱，就要开培灵会。进入神的同在，永远不需要开培灵会了。你就是保持正常聚会，带领别人，或者说一起追求就可以了。每一次来聚会是遇见主，而不是开培灵会。哈利路亚。我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详细在这里解释了。还有5分钟，我不记得是不是周爸跟我讲说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提问，现在只有5分钟了，我暂时停在这里。我今天晚上讲的就是谨防异端假道和与圣经连接的重要性，我把它讲在一起了，就是我们与圣经连接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 你想讲道，想无论做什么，只要有圣经，你看以斯拉熟悉圣经，摩西有神的话，大卫遵行神的话，有保罗有神的话，神的话缺乏，你再过内在生活也不行。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神的话，过内在生活并不是光闭眼等候主，安静等候主不是内在生活的全部，你还是要回到基督里面，你要顺服圣灵，要与神的话连接。感谢主，巴不得弟兄姊妹都能真正明白，真正进入内在生活，融会贯通。谢谢主。好，神赐福大家，我现在就停在这里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提问，如果没有人提问的话，我再讲几句哈。婚变一端的原则就是刚才我提过了，违背三位一体，就是不信三位一体，不信耶稣的神性或者人性，否认因信称义和否认圣经权绝对权威，都会出问题。所以提摩太前书的一章是讲律法主义的一端，第四章是禁欲主义的一端，那个第六章是讲这个重贪财主义的一端，那个提多书的一章讲的那个贪财，彼得后书的章讲的各种的异端，这个圣经提到有几章圣经特别讲到防备异端的，就是犹大书。犹大书其实是引用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写的，那么还有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，以及彼得后书，还有这个犹大书，这几卷书都特别强调防备异端，包括约翰一二三书，特别是约翰一二书，这都是特别强调要防备异端的。防备异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啥种的？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三章讲七个比喻，第一个就是麦子的比喻，啥种的比喻？第二个就是稗子和麦子的比喻，稗子就是指的异端，所以防备异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你就是根据圣经听他讲的道对不对，根据他的这个行为对不对，然后试验他的灵承不承认耶稣是基督。你看到异端，你听到他讲的道不对，你觉得他的行为神秘兮兮的，奇奇怪怪的，神秘主义，自高自大，张狂，自表谦卑，都是有问题的。你里面有圣灵会提醒你的。感谢主。是不是有人举手？
你好你好，我今天挺受益的，我就想老师可不可以之后把那些出处，就是您刚才讲的犹大书呀，还是那些关于，因为的的确确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，就说对我们，对我吧，我现在还不是很全备的能够理解圣经的情况，我觉得我想看一些这些经文。
你是国内的吗？
我在国外。
哦，国外好得多，国内那真是都乱套了，到处都乱。
也不是好得多，
特别乱，是吧？
有时候会走很多的极端，各样就是不同的形式。
哦，感谢主。
所以
我稍微
sorry， 对不起。
你请说，你说。
哦，我就是想请老师，就是把如果可能的话，把那些经文，因为讲的比较快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我觉得要是能把经文回头请弟兄姐妹 post 上去，我们能看一下。
嗯，好。
我就是出处，我自己回去查。
好的。
谢谢。
大概。有几处就是彼得后书第二、犹大书，还有提摩太前后书加提多书，还有帖后二章，还有就是这几章比较重要，都强调了防备异端。感谢主，神祝福。好，还有人有问题吗？好，感谢主。好，好，
我想问一下，
请说。
当你说到亲吻的时候啊，还有你讲到这样的状态，也是嘛，我都快笑惨了。但是就是说我读圣经吧，你看你一说圣经就是几章几节几卷书，我是最白，我可以把神的话记住，记到我的心里头，把神的话消化，包括我去分享呀，我去讲了，我就是这。但是我自己吧，我最不爱背就几章几节，而且我特别啥，一说圣经就几章几节那啥啥啥，就那知识那啥。我这一方面是不是我特别顶？我到现在你要让我读圣经，我还是读他的话。我也记着，反正圣经在那个犹太那个我老是用这个理由吧，就是犹太那个卷里，就是说他原来是没有标点符号了，也没几章几节。它就是神的话，是人家写出来的。后来是便于我们去学习，把它分章节那个什么的。
那你的意思到底是背好还是不背好，报好还是不报好呢？你觉得呢？那另外还有谁？是不是？感谢主。
就是。这个啊，对，我就是这个背几章几节我就很头大。
我刚才问你的就是你说你找的理由，
就刚才说的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到底是记这个几章几节呢，还是记不记这几节，就是记主神的话，就这个意思。
感谢主。我的意思是你理由说他原来没有章节，你呢只记神的话不记章节，我的意思就是问你到底记住好背的好报出来好，还是不记不背不报出来好呢？哪个好呢？
反正我是省事儿，对我是我不想，我懒，我就不记几章几节我分享。那如果让弟兄姐妹得益处了，就报出几章几节比较好，他能查到。
那就可以了。好，
是不是
那就结了。那就结了。好，神祝福你，感谢主。好，还有谁？好的，请说吧。
好，我想问那个保罗有段经，
好像听不清楚，好像听不清楚。
就保罗书信中所讲，为死人受洗。
为死人受洗。那有可能就是死过的人给他洗了。
那个经文我一直不明白。
那这个问这样的，因为今天是晚上神的点生活，好像不太好在上面回答别的问题。如果今天晚上我讲的要有问题可以问，其他的就以后再问了。好吧，感谢主。好的，感谢主，我们就祷告。主，感谢你，荣耀归给你，谢谢你带领以上的时间。主啊，赐福我们都能与基督连接，与圣灵连接，与你的话连接，让我们都可以深藏在你里面，都可以住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吃下去，拿在手里当作圣灵的宝剑，让我们可以用得上。无论是在面对罪恶魔鬼和异端的时候，主啊都可以用得上。主啊，使我们得胜的是你的话，因为弟兄胜过魔鬼是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。主，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受苦的心智、殉道的心智、遵守真理的心智。主，谢谢你，荣耀归给主。求主赐福每一位同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每天主啊都能住在你的话里，住在圣灵里。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，让我们爱慕你的话，喜悦你的话，热爱读你的话，相信你的话，遵守你的话。荣耀归给主，求主赐福以下的时间，一切荣耀都归给主， 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每一位同工，天天都经历你，都与你连接。谢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感谢主，神赐福大家。